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集的节目时间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出埃及记》20:18到21:25这一段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《出埃及记》20:18-21，记载了百姓见到雷轰、闪电、山上冒烟等等的现象，他们就很害怕。摩西安慰以色列民，话俾佢哋听，呢个系神喺度试验紧佢哋啫。呢一段经文系有两个值得我哋留意嘅地方嘅。首先，神每一次说话都用最有效嘅方法嚟到完成神嘅旨意，为显明神嘅权能。神就喺西乃山上以雷轰、闪电向以色列民嚟展示威严，亦都只有用咁样嘅方式，才能够令到百姓听从摩西和亚伦。第二，神以闪电雷鸣的方式来到显现，并不是想吓吓以色列民，而是要令到他们认识神是独一的真神，并且顺服神。只有顺服神，才能够蒙神大能的庇佑。神要信徒出于爱心，而不是因为惧怕才信服神的。要想战胜恐惧，就必须更多的被神的大爱来到去充满。正如约翰一书4:18所讲的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出埃及记20:22-26记载了神向摩西下达关于筑坛的条例。这段经文有两点值得我们深思。首先，神要选民牢记，献祭的祭牲要完全，无论是为了还愿，亦或是献上平安祭、燔祭，都要献一只完全无瑕疵的祭牲，才能够蒙神所悦纳。神是配得我们的至爱，神配得我们的上好，只有完全无瑕疵的奉献才能够蒙神的悦纳。第二方面，献祭的祭坛是要完全的。圣所是神立名的居所，是神同人同在的地方，是信徒敬拜神的所在。神是圣洁的神，我们自当将圣所洁净，好让神乐意居住其中，彰显神的荣耀。否则人污秽圣所，会迫使神的荣耀离开圣殿。今日基督的教会就是这个圣殿，信徒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。信徒自当尽一切的力量，除去身体灵魂的污秽，好使神的灵是乐意居住其中，保守神的同在。 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一至十一节记载有关对待奴仆的条例。旧约圣经讲自由是要同救恩彼此密不可分，不单止讲到脱离奴役，身体得自由，更加是灵性要得自由，得以敬拜真神。因此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，不单止救他们脱离暴政，更加赐给他们心灵的自由，得以侍奉真神。如果有哪一个以色列人被迫为奴，这些都绝对不是神乐意看到的事。因此呢，神就规定下以色列人不能够永远让自己的弟兄成为奴隶，经过了一定的期限，是必须还奴仆自由之身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二到二十五节就记载了有关惩罚暴行的条例。这段经文特别提到了三种要受死刑的重罪，包括是杀人、忤逆父母以及拐卖人口。这一段还提到有关对伤害怀孕妇女等的暴行进行惩处。这些条例呢，只是作为法官断案判决的原则，并不是人际关系的准则，亦都不是同意去打击去报复。这一种作恶受罚只是为了避免人使用残酷野蛮的方式去互相报复。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至四十八节，主耶稣就用了这个原则教导人不要报复，甚至要爱仇敌。跟着我们继续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其余的内容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六节记载，牛若捉死男人或是女人，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，却不可吃他的肉。牛的主人可算无罪，倘若那牛素来是捉人的，有人报告了牛主，他竟不把牛拴着，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捉死，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，牛主也必致死。若罚他赎命的价银，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。牛无论捉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，必照这例办理。牛若捉了奴仆或是婢女，必将银子三十舍客勒给他们的主人，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。人若闯着井口，或挖井不遮盖，有牛或驴掉在里头，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，死牲畜要归自己。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，以至于死，他们要卖了活牛，平分价值，也要平分死牛。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捉人的，主人竟不把牛拴着，他必要以牛还牛，死牛要归自己。这段经文主要记载的是有关牲畜伤人以及伤害牲畜的相关赔偿条例。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深思考。首先，世人是容易按照人的所有来到判定他们的价值，但是神看重人的价值过于人的所有的，这样反映了在圣经的律法上面，神要保护人的性命安全甚于注重财产。第二，神设立律法典章呢，不只是叫人看见刑罚，而是叫人看见人犯罪的结果是在神面前一定要受亏损。律法的首要作用乃是引导人享受神的恩典，第二层的作用就是教导人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，第三层作用呢，是令人晓得犯罪的可怕。犯罪使人失去神的恩典，不讨神的喜悦，更要遭受可怕的刑罚。今天或者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，什么是是非对错啊？可能有人会说，是与非是相对的。有一位自称是无神论的大学教授和一位牧师谈论到这个问题。教授认为是与非是相对的，因为他认为啱的事情和牧师认为啱的事情呢，可能是差很远的。那这位教授就问了，你根据什么基础来决定你认为是啱的事啊？牧师说， 我是根据神的话语。牧师认为自己的本性就好像教授的本性一样，在某些地方是愿意放弃自己的看法，不再坚持。但是神却是给了他一个可以遵循的准则。有意思的就是神的标准孕育出一种新社会，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一套法律和公义的规范。出埃及记第21章到24章当中颁布的律法，都是处理发生在每日生活里面的事情。某种程度来讲，读起来呢就好像是读律法条文一样，令人觉得无趣。但是大多数我们的律法呢，都是根据这些诫命所制定的。神话不可杀人，这个诫命就保护了人民和家人。神话不可偷盗，这个诫命呢保护了人民的财产。这些律法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来的。出埃及记22章1节，人若偷牛或羊，无论是宰了是卖了，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，四羊赔一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要用五牛赔一牛或者四羊赔一羊。在新约路加福音19章8节那里，撒该是用了这个原则的。经文说，撒该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为什么他说还四倍呢？其实他是照着摩西律法来讲的。今日呢，我们的律法是，如果你毁坏别人的财产，你就必须支付赔偿金。我们社会的要求是，当你毁坏别人财产的时候呢，你就赔他相同的物品或者是相等的价钱。不过神的律法讲是要赔四倍。从人的本性来讲呢，其实这个是比较好的方式。因为当我们毁坏人的东西，想起要赔四倍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比较小心了。神在处理人的问题的时候，总是为人呢最大的利益来到去着想的。出埃及记22章2节说，人若遇见贼挖窟窿，把贼打了以至于死，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。律法赋予人自我保护的权利的。没几久之前呢，有一个小偷闯入一个人的家，屋主呢打了他一餐，小偷呢竟然向屋主提出控告，要求呢要赔偿一大笔钱。最后小偷竟然赢了判决，因为法官认为屋主没有权利去打他。落这种判决的法官呢，我觉得好像只奴一样那么笨。因为这个例子其实没有制裁这个小偷。在我们的社会，有时候过度强调要保护犯人的权利，反而牺牲了无辜者的权利了。神的律法保护人的身家财产，在这个原则之下，一个人保护自己的财产，他的房屋和他的家人，其实这些都是正当而且合理的。神的律法是社会规范和秩序的基本原则。如果人类能够遵循神的社会法则呢，就会好像出埃及记所说的，不会出现那么多的社会问题了。某些国家的司法体系虽然是以圣经为基础，但是执行的人呢却是不认识圣经的，他们的行为也都跟圣经背道而驰。整个社会背景是这样，人就不能够正确地解释律法了。某些国家的宪法是人所写的，但不是所有立法的人都是基督徒。其中有些人是不敬畏神的，他们甚至对神的话语非常反感，熟视无睹，置若罔闻。今天我们执行律法的人并没有圣经的背景，因此问题就更大了。出埃及记22章3至4节，若太阳已经出来，就为他有流血的罪。贼若被拿，总要赔还。若他一无所有，就要被卖，顶他所偷的物。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，他就要加倍赔还。如果一个人偷了东西被捉到，他必须将那些物品归还。 就算要被卖为奴隶呢，佢都系要赔偿。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五节：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，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，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。如果一个人的牛或者是羊走去人家的田地那里造成损害，那这个人是要作出赔偿的。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六节：若点火焚烧荆棘，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、站着的禾架或是田园都烧尽了，那点火的必要赔还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些正确的处事方法，是另外一个维护人类在地上生活福祉的基本原则。神透过摩西将律法的制度传给以色列民，期望他们能够成为世界各国的典范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我们现在查考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十六节经文说：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，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。如果一个男子强暴了一个女子，他是被迫要娶这个女子的。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，情况当然看来完全不同了。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十七节：若女子的父亲决不肯将女子给他，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。那如果女子的父亲他不同意这一宗的婚姻呢，那那个强暴犯是必须付出遮羞费。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十八节：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。今天呢，我们可能会有机会见到拜撒旦的同埋灵异的事情是非常猖獗的。这个趋势对于社会风气的影响是相当严重的。之后在《生命记》的经文查考的时候，我们是会进一步讨论有关的问题。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十九节：凡与兽淫合的，总要把它治死。与兽交合，显出呢这个人是几咁下贱。为什么神要制定这条律法呢？是因为在摩西那个时代有这些事情的发生的。即使在我们现代的社会当中，还是可以看到这种违反人性的事情出现。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节：祭祀别神，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，那人必要灭绝。那这样当然是最严厉的刑罚来的。如果这条律法能够彻底执行，今日的社会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了。这条律法很严厉，好比呢一个得了癌症的人呢，是应该要将肿瘤完全割除的。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：不可亏负寄居的，也不可欺压他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。这个就是神爱邻舍的政策来的。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：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。神在颁布律法的时候呢，亦都是怜悯孤儿寡妇的。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：若是苦待他们一点，他们向我一哀求，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，并要发烈怒，用刀杀你们，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，儿女为孤儿。神是会保护无助的人的。对于那些虐待孤儿寡妇的人，神的审判是一定会临到他们身上。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五节：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在，你若借钱给他，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。如果你借钱给人，你是不应该索取过多的利息的。神说利用他人得到好处，这样是不对的。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，我们就看到这里了。跟着继续来研习出埃及记二十三章。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一到九节，这里的记载是涉及了一些司法公正的条例。 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一节，不可随火暴散谣言，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。你说话要小心啊！呢个系神对行为嘅规定嚟嘅。中意讲闲话嘅人，就好似杀人犯、小偷或者犯奸淫嘅人一样嘅可怕。但系我哋嘅社会呢，却认为讲下闲话冇乜嘢大不了啫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节，不可随众行恶，不可在增重的事上随众偏行，作见证屈枉正直。如果要遵守神的诫命，不可随众作恶呢，那就应该呢远离那些游行抗议暴动的群众运动，这样亦都可以使我们的社会呢减少帮派的威胁。自由不是用来随众行恶的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三节，也不可在增重的事上偏护穷人。审判要不论贫富的，审判和公正呢是应该公平地执行的，无论对象是谁，审判都要公正。跟着下来，神再一次向以色列颁布安息日和安息年的律法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至十一节，六年你要耕种田地，收藏土产，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，不耕不种，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，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，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。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，神会重新向他们提起这条律法。安息日、安息年和禧年的主题会在利未记里面讨论。简单地说，安息日是一个星期的第七日，严格规定这一日要休息。安息年呢，就是土地在第七年要歇息，不耕不种。禧年又称为自由年，每五十年被卖做奴隶的希伯来人要释放得自由，被卖的土地呢要归还给他们原来的地主。有趣的就是，今天声称要守安息日的人呢，只是想着努力守安息日，却是会忽略安息年的。有些人甚至完全不理禧年的规定的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四至十七节，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，你要守除教节，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亚不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，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，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。又要守收割节，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初熟之物，并在年底收藏，要守收藏节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。一年三次，所有希伯来男子要去耶路撒冷朝见主耶和华。他们要庆祝三个节日：逾越节、五旬节和住棚节。逾越节是为了纪念神在埃及土地降下最后一灾，保存了以色列人的性命，同时都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生活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至二十一节，看啊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边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他是奉我名来的，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，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这个使者是谁呢？五经里面很多经文之中，神的使者其实就是神自己。例如出埃及记三章二节记载，在荆棘火焰的异象当中向摩西显现的那一位。创世记二十四章七节，亚伯拉罕差遣仆人为儿子娶妻，说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。神使者的工作，一方面要在路上保护以色列民免受仇敌的攻击，另一方面是要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。五经从来没有提到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，因为这个是神自己的工作来的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三节，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，领你到亚摩利人、黑人、比利洗人、迦南人、希未人、耶布斯人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们剪除。神话俾以色列人听， 他要将敌人从这块土地赶出去，因为他们是有罪的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七节，凡你所到的地方，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，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。这节经文是预言来的，讲到以色列民还未进入应许之地，那个地方的人就已经开始惊慌了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三十二至到三十三节就说，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，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，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。你若侍奉他们的神，这必成为你的网络。以色列民不可以和那个地方的百姓立约，亦都不可以和他们的神立约。约书亚犯了这个错误，因为他没有调查清楚，就已经和欺骗人立了约。后来以色列国亡在巴比伦手上，并且被掳，是因为他们拜偶像，服侍别神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并没有重视神的警告。关于经文的研习，我们停在这里。下次节目会进入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的学习，你可以提前预备熟习下经文。如果在整个研习圣经的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地方，你可以主动的提问，或者可以分享你学习圣经的一些的心得，彼此勉励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再见了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，Show Podcast。